休斯顿，2011年9月27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中性浮力实验室被大家称作 NBL。我客居在卡迪家。实验室与我住的那条街直线距离仅仅500米，我甚至能够看到树梢上飘扬的旗子。实际距离要远一点，因为得穿过住宅区之间迷宫式的街道，开车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街道两旁是一层或者两层高的小民居，房子前面都有一小块绿地和两棵树。我看到人们散步、慢跑，还有父母送孩子上学。第一天的训练就在中性浮力实验室开始。这是一栋巨大的白色建筑，位于约翰逊航天中心以北十几公里。我还清楚地记得去年和鬼把戏小组一起来这里参观时的惊奇。在听取对需要在那里进行的一系列复杂操作的解说之前，我已经被这座建筑非凡的宏伟所打动。事实上，中性浮力实验室的核心是一座巨型的游泳池，可以把四层高的大厦淹没，因为它的蓄水量有十几个奥林匹克比赛用游泳池那么多。游泳池的底部停放着国际空间站非俄罗斯舱段的模型，都是忠实的复制品，大小与实物一般无二。我焦急地期待着潜入那个水下世界，但这一刻尚未到来。今天我甚至没有看到游泳池。在大楼入口处，我询问更衣室在哪里，然后按照指引沿着巨型游泳池旁边的长走廊前进。我感觉像是走在地下，鉴于游泳池里进行的疯狂活动，它的边缘要比走廊高出很多层。在走廊尽头，我按响了门铃，一个年轻女人打开门。哎，我叫罗宾，是今天负责你的航天服工程师。她指的毫无疑问就是在太空和水下训练都要使用的舱外活动服，它的正式名称是舱外机动套装，或者 EMU。不过，在我们这个群体中，它一般被简单的称为套装。这个套装已经使用了30年，没有进行过重大修改，看上去与搭乘阿波罗号登月的宇航员们的服装也没有很大区别。在太空项目中，很少有什么东西像这个白色外壳一样具有象征意义。它在开阔太空的恶劣环境中保护脆弱的人体。每个宇航员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穿着这套服装进入轨道，我也不例外。今天仅仅是能够在这里穿上它，对我来说都像是一个梦。罗宾陪着我穿过一个房间，那里既像实验室又像裁缝铺。我稍稍驻足，带着贪婪的好奇心注视一群技术人员围着套装的躯干、胳膊、大腿，还有靴子、手套和头盔忙碌。在中性浮力实验室，套装会定期被拆解，以便进行维护或者按照要求的尺寸重新组合。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宇航员拥有量身定制的套装。在每次训练阶段开始之前，按照相关宇航员的个人参数，技术人员将套装一块块地组装起来。各个组件，例如躯干或前臂，应该使用什么尺寸？在大腿和靴子之间要插入多少个金属环？如何配置无数的调整点，以便将套装的相关部分加长或缩短，从而保证肘部和膝盖能够与套装里的人体关节相对应？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要为这些疑问找到答案。2个小时之后，我告别了罗宾。在此之前，我们做了80多次测量，仅仅为手套的尺寸就测量了26次。然后我赶去上后面的课，日程上写着舱外活动的小型工具。一位自称达伦的年轻教练员用戏剧性的手势将一张大约有20个位置的会议桌指给我看，上面完全被各种物件覆盖，有些东西的功能大致上一看便知，另外一些则颇为神秘。总之，都是小型工具。我想， 突然，我感到仅有的三个小时实在太短了。放在桌子和好几张椅子上的工具数量令人生畏，同时也让我充满好奇。因为面前的这些工具和辅助设备都用于组装在轨道上航行的国际空间站，或者说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日程表中已经安排了在几天后进行的第二次课，舱外活动的大型工具。实际上，即便是今天的这些工具也并不太小，而且也不应该太小。因为我们需要带着舱外机动套装、僵硬而又厚重的手套去操纵它们。这大大降低了敏感度、运动的精度，甚至是手上可以使用的力气。达伦向我解释每个工具的功能，然后我试着操纵它们，拍照片，疯狂地记笔记。舱外活动能够创造出一个由工具构成的宇宙，世界上任何一家工厂都无法与之比拟。这一切令我着迷。扳手、螺丝刀或者扭力倍增器都是相当常见的工具。但考虑到使用它们的将是置身于宇宙空间、身着舱外机动套装的宇航员，每个工具都如同一个巧妙的奇迹。快下课的时候，达伦建议我做一项练习，而且向我保证，这会对几个月后在游泳池里进行的第一次模拟训练非常有用。我们一起制作了所谓的迷你工作台，也就是一个带有梯形杆的金属板，牢牢地固定在套装前部。宇航员可以根据出舱的需要和个人喜好安装钩子，将使用最频繁的工具固定在上面。有些人为了不必经常从工具箱中掏东西，会尽量往上面多固定一些工具，也有人正好相反，仅仅满足于必不可少的工具，以减少负担和被缠住的风险。有两样东西非常有用，几乎总是固定在套装上， PGT 和 BRT。PGT 也就是手枪式握把工具，外表就像科幻电影里的激光枪，它是在太空中使用的电动螺丝刀，是多年以来帮助我们用一个个螺栓将国际空间站组装起来的主要工具。它通常携带在身体右侧，固定在一个枢轴上，以便不使用的时候可以旋转到紧贴套装的位置，从而尽量减少活动时的障碍。如同所有在太空中使用的物件一样，它由一根可伸缩缆索固定。达伦对我解释说，这就是舱外活动的黄金法则，所有东西都要以某种方式固定在宇航员身上或者国际空间站的舱体上，以免飘走，造成关键部件或者工具的丢失。另外，众所周知，根据轨道力学定律，看上去似乎永远离去的物件，有时会存在一种糟糕的恶习，那就是按时返回轨道，因此有可能会击中空间站。而当这个丢失的物件是一个人时，就尤其糟糕了。因此，宇航员应该通过两种方式让自己始终锚定在空间站上。第一种是缠绕在卷轴上的安全缆索。当你离开锚点时，安全缆索会缓缓展开。第二种则取决于实际情况。在从国际空间站的一点向另一点移动时，可能仅仅用一只手抓住栏杆就够了。不过，在到达工作地点之后，一般需要解放双手。为了避免飘走，可以用本地锚索固定。不过，这样无法固定姿态，一旦松手，就不能阻止自身开始缓慢旋转。这时 BRT 是更加的选择，也就是身体锁定工具。这是一件沉重的工具，形状类似一条粗壮的蛇，不用时可以折叠携带在体侧。身体锁定工具自由的一端是打开的金属钳口，看起来像一张具有威胁性的嘴巴。达伦小心地把食指伸到一侧，按压下颚底部，那张嘴突然合上了，发出金属的声音。身体锁定工具就是以这种方式固定在国际空间站的标准栏杆上，然后转动环形螺母可以使身体锁定工具变硬，因为上面套着一系列金属球，增加压力就可以阻止它松动。在必要时，这条蛇会石化，宇航员的姿态也因此变得稳定，可以与螺栓、电器或液压连接，以及任何其他需要使用双手操作的东西保持正确的距离。译文有声 把世界读给你听。